聆听正道之前，我们再来读刚才我们所读过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22节一直读到，我们从22节一直读到27节。第22节，我们起开声来读21节，就是21节吧。我们从21节开始读，一直读到27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以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既看见上帝的国。我们现在就请义经长老为我们证道。必须受苦。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再次要思考圣经上的话语，特别是从路加福音第九章。我认为路加福音第九章呢，是圣经里边包含着那最伟大的这个教导的章节之一。其中呢，教导也包括了那些最令人惊讶的章节，也最叫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在读的时刻，在一直不断的来着重复思考反省的时刻呢，也给我们多次的反省。所以我觉得说，路加福音第九章呢，是值得我们好好花更多的时间来着思考。所以我今天所定的这个题目是必须受苦，因为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一同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是必须的，为什么？第二点，凡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了三个步骤，三个命令合在一起，是三合一的命令，三令一体，就是要舍己，就是要背十字架，然后要来着跟从主。那么我们要试着去了解什么叫做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也一样要一同来着思考，当圣徒们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刻，我们应该提防什么，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因为在章节里边呢，主耶稣基督也将三个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很清楚的来着警告门徒们。所以这次今天我们要一同思考的三个问题，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边能够来着动善功，在这时刻也求主你自己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心智再一次的领我们到主你自己的十架宝影底下，能够定睛仰望着主你自己。我们恳求着主能够透过今日的讲道，我们今日的分享，再一次能够来着反省我们自己跟随主自己的道路。我们就恳求着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更愿意来着跟随主受苦的心智。愿主能够来着赐福，能够来着带领着我们，好让我们所讲的能够讲得清楚，听得也能够听得明白。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我们之前提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我相信这是圣经在新约圣经里边上帝给我们一个重考的机会，是说人不能够回答你在哪里，因为人在堕落之后呢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那有怜悯有恩典的主呢，他给我们多一次机会，透过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叫我们能够去真正了解去认识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彼得代表着门徒们宣告主耶稣基督乃是哪一位弥赛亚的时刻呢，主耶稣基督没有继续来着讲解他自己弥赛亚那荣耀的身份，他在这一段里边呢，他直接进入的反而是提到了他自己要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呢要被许多那些长老那些宗教的领袖呢拒绝，然后呢被杀，然后呢要在第三天里边复活。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刻呢，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这一段经文里边隐藏着太丰富太丰富的教导跟教义，而且那个密度呢实在是太浓太浓。举个例子，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几节的经文里边，主耶稣基督他就第一次预言他自己要受苦难，然后呢要从死里复活，然后有朝一日他会再降临来这审判活人死人，这是第一点。这边也提到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三个命令合在一起，只是凡要跟随他的人呢必须要舍己，必须要背十字架，必须要来这跟着主。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也警告了门徒，当跟随他的时候呢，有着许许多多导致他们跌倒的地方，这包括了什么呢？这是包括了人若爱自己多过爱上帝，那么这个人会失上自己的生命，这包括了人若爱这个世界要赚取这个全世界结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划算的。主耶稣基督也提到了另一个令人跌倒的地方，只是当有人口称主耶稣基督，但真正面临考验试验试探逼迫的时刻呢，却有人不把主的道和主的教导和主自己是当作是荣耀的，反而将主和他的道当作是可耻的时刻呢，也是导致我们自己跌倒的一个原因。这段经文就上帝而言呢，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进入到在旧约圣经里边一切指着耶稣基督要受难受苦的预言即将要上演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提到他要受许多的苦，而且这些苦都是必须的。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舍身流血，要做多人的赎价，就是他的被杀，就是他的受难，为要拯救我们。而且他的复活也实实在在成了事实，有朝一日他必要再来有着审判。这就是就上帝而言这一段经文宝贵的地方，因为他将上帝永恒的旨意呢显明了，而且即将上演了。就我们这些做门徒的而言，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里边重心的这个中心。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提醒了我们做门徒的必须要付这个做门徒的代价，不是收学费，不过就是要必须要付这个代价，要来这跟随主你就要必须付这个代价。他提醒我们，我们当中啊可能有一些人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却不愿意跟随他，因为问题就出在于我们不愿意要来这舍己，要来这跟从他。他也提醒我们当中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也可能因着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因着为着我们自己的安危，到了一个地步受逼迫的时刻， 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他就是我们的主，而把他当作是可耻的。但不管怎么说，主告诉我们，若我们能够做到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并把世上的一切看为粪土，将它看为是至宝，主也会给我们那永生的这个赏赐。有时候我一直在分享，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是必须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吗？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是必须的，他必须要受许多的苦，他必须被人弃绝，他必须要受死。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谈必须的时刻，我们的脑海里边马上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了有个条件，有一些条件必须要去符合。在众多的方法里边，你必须要能够达到某个标准。当我们谈到必须的时刻，如果说那必须不是我们主动的，只是人将那必须的条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刻呢，就表示说它有着许许多多的限制和要求。那限制可能是限制我们的方法，那限制可能是限制我们的资源，那限制可能是限制我们可以用的管道，或许是当他将这些条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刻呢，是严格的，是苛刻的。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必须要受许多的苦？因为我们所谈论的中心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是有着大能的上帝，是有着智慧的上帝，难道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资源，他能够来这应用，能够来这施行，然后来这设法将人类的问题给解决吗？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受苦？只是为了你我，只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要买赎我们，为我们的罪，只是那死的代价，付上他自己的生命。那为什么他的受苦是必须的呢？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我刚才分享了，就是很负面的，消极的，当我们必须符合某人所列出的条件的时刻呢，那个必须是有许多的限制。不过反过来，这边的必须让我们看到的就像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愿意的，就是他将那个限制套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愿意要为我们而受苦，而且他将这个走上这十字架上的道路呢，强加在他自己的身上，是乐意的，是为了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是乐意的。所以他那个必须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去思考。我不能够完全明白，我也不能够完全讲得清楚，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是必须的。不，至少我深信主的受苦是必须的，这是因为他要立下一个最完美的榜样。在众多办法里边，上帝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能够来这拯救世人，不过以着他自己尊贵智慧能力，其他的方法都是次等的方法，唯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方法才是最符合他的心意，这是他永恒的旨意里边，这是要定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付上这个代价，上十字架上，所以他的受苦是必须的。他让我们看到，唯有符合这个标准，才能够将那完美的救赎彰显在世人的眼前。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为什么是必须的？我无法讲得清楚，也不能够讲得明白， 但是每当来着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刻呢，就像那诗歌所言，就是他会逼着我，逼着我们去思考，仔细去思量那十字架的重要，那十字架的荣耀，以及在实际上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只有两个结论，就是思量着我们自己不配，思量着我们自己忽然间发现主的爱是何等的美妙非常。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要受苦，是要给我们立下一个完美的典范，要为我们立下一个完美的一个榜样。我这边写了三点，就是要对照着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在跟随他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呢，有三个陷阱，我就从这三方面让我们从他自己的身上看到了这个最完美的典范。第一，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必须受苦，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完美的榜样。什么完美的榜样呢？就是按照着使徒保罗的口，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希举，就是他要舍己，他必须要上那个十字架，要做这个牺牲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甘愿废掉拿掉他自己尊贵的身份，我应该更贴切的这么说，就是将那贫苦将一切没有的强加在他自己的身上，就是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那个希举，而且要降生在这个马槽，为这个卑女所生，而且是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这是他的希举。主耶稣基督在他一生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他懂得抗拒这撒旦在世上所现象的设计，这些试探和陷阱，而且呢他要抗拒撒旦引诱他要给他他世上的荣华富贵，因为他意识到人活在上帝的面前要必须完全的顺服上帝，而不是要意味着来的追求自己的私欲，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在这个完美的必须受苦的例子里边呢，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即使要付上他自己的生命，即使以他自己的生命为救赎的代价，他也愿意走上这一条路，让我们看到他自己完全甘愿的顺服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旨意。简单来说，主耶稣基督无论是从他的教导，或者是他自己经历过并让我们看到的，都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警告跟命令呢，要来这提醒着我们，若要来这跟从着他，我们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经历也必要临到我们，但他同时也要来这应允着我们，为着他的缘故我们得胜苦难，那么我们将来必须要得着那天上极大的赏赐。当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例子，我们再看这世上给我们的例子，这世上给我们什么例子呢？许许多多历世历代都有人主张我们人一生只活一次，我们应该尽情享受，我们要懂得来着宠宠自己，甚至包括那些做教师的当师傅的，他们教导呢我们人啊要懂得宠宠自己，可以的话你要懂得 play hard， 可以的话你要来这 work smart， 可以的话有捷径可以走 take the shortcut， 可以的话有 free lunch let's go for it， 就是不必付上代价，却一味要来的追求着赏赐。这是世界的教导，当教会开始教导做上帝的子民是有尊贵的身份，穿的应该是穿着龙袍， 腰一定是带名牌和时髦的，租的必须是那种高档，走的都是必须是康庄大道的时刻呢，我们深知道这些都是偏离的教导，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刻我们也要来这学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谈到舍己，谈到背十字架，谈到来这跟从主，我想每一个真心愿意接受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愿意要做到这一点，不往往只是我们在进行实践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当儿呢，我们常常有着软弱而不能够完全的顺服于主。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底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应该有什么内容，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这种外在的行为的表现，舍己跟十字架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是提到是三个步骤，舍己背十字架跟跟随主，不过我却喜欢将它看成是三个合在一起的，三个缺一不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跟随主却不必舍己，也不会有人可以跟你说他是甘心舍己却不愿意来这背十字架，也有没有一个人可能会这样子跟你说跟随主却不必相信那一位上十字架的上帝。那么舍己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认清楚什么是舍己，因为要不然我们对这舍己的观念偏差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所受的苦啊，是自讨苦吃，因为我们对圣经的教导有了偏差。什么是舍己？舍己不是要憎恨自己，舍己不是要否定自己，舍己也不是一生要发愿甘于贫穷，舍己也不是指责你这一生不要嫁娶，舍己也不是说你不可以享受着你在劳苦上所结的果子，舍己也不是在限制着我们不能够谋求高位高职，舍己也不来着限制我们不能够做学问埋头做研究。那么到底什么是舍己呢？舍己简单来讲只是自愿要放弃个人的这个意志的权利，舍己就是要把上帝的旨意呢放在第一位，把我们的自己的需求，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的安慰，我们自己的需要摆在第二位。舍己不是一种压抑，舍己是一种要克制我们自己的情感意念和欲望，舍己不是要我们来着否定我们自己的情感，而是要懂得学会处理它，降服在主自己的主权。舍己不是消极的，舍己不是退后的行动，反而舍己应当是一种积极的，舍己应当是向前的一种行为。舍己是指着凡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一个人必须愿意，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是乐意要让出自己生命的主权，并且呢，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表示说，我们将生命的这个授权书啊，完全是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由他来控制，由他来掌管。舍己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刻呢，是那一位最后的决定者，就是 He has the final say。 这就是舍己。我要请大家 注意里边的经文，当主耶稣基督他提到他自己要受，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的时候，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并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十字架，但是他在做教导门徒的时刻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必须要舍己，要背十字架，并且呢来着跟从他。那么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我深信这个十字架跟他自己的死是有关系的，而且呢他要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能够将他讲得清楚，来着教导着他的这一些在他身边的门徒们。那么十字架代表着什么呢？舍己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十字架其实是罗马人用这个死刑，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死刑呢，要向众彰显出，要向众显示出，凡是罗马子民的人呢，必须要顺服在罗马的权柄底下。如果你不顺服，那么我就以我的十字架的这个死刑呢套加在你的身上。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的时刻，那代表这什么呢？是代表他降服于罗马的这个刑罚吗？不是。这个十字架上呢，就是上帝透过人的方法来着成就着他自己的意思。这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十字架呢，要让我们看出他自己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呢完全要来着顺服在主自己的父上帝的这旨意里边，不管那代价到底是多少，透过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透过在十字架上的道理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出他是甘心乐意顺服于上帝的主权，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虽被世人看为是愚拙，但是却是上帝拯救的大能；虽被世人看为是懦弱的，却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却是上帝拯救的智慧。我们在这边啊，不是在教导你，就是你必须要重复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因为那个并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呢，是意味着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我们必须要来着学习效法，如同效法他在十字架上完全顺服于父上帝的旨意。从这个意义上是要来着跟随，要来着效法主耶稣基督背那十字架上完全顺服于上帝的主权。涉及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圣经里边也让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舍己的例子。譬如说但以理的例子，他因着为了维护上帝的圣名，他为了要人看到他那一位上帝，他所敬拜的上帝才是那真正的上帝的时刻呢，他甚至连自己的生命呢也可以置身以外，置身度外。他因着明白他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他宁可不吃那外邦人宫廷所准备的膳食，继续在上帝所命令犹太人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的饮食这习惯上来着跟随着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舍己的例子。使徒保罗也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为了要将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呢，他宁愿把他之前所有的一切呢看为粪土，而且呢要把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为他这一生的至宝。 教父奥古斯丁也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为了那永恒价值的生命呢，他愿意降服于上帝，他愿意摒弃了自己之前一生的享乐。加尔文也给我们，代教家约翰加尔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要在维护真道和真信仰的时刻呢，他挺身而出，放弃自己要过着安逸平静的生活，这些都是舍己给我们看到的例子。我们里边那个旧我呢，希望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来着满足我们自己这一生所要实现满足的生活和生命，但是主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刻，他要来着要我们学习，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呢，都必须以上帝为中心，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条道路上，为着他的名见证，为着他的名我们受苦，并且盼望恳切的知道有朝一日主再来的时刻，我们也能够得着那赏赐。好，我们现在要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给我们三个要败坏的原因。我不知道你自己这一生里边有见过多少位是真正在跟随主的道路上确实能够做到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然后呢能够结出许许多多那圣灵的果子。你们认识人中有哪一位已经做到这个地步呢？有时候我不禁来着反复思考，且来着反省，跟随主的这一条道路跟了这么多年，那么自己达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们再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是信主的，有这么多人是追求在主里边的成就，但是事实上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只有那少数的一批人呢，能够真正做到舍己背十字架上背十字架来着跟从主，并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呢？那到底问题是出在哪一边？那问题到底是出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可能就是当我们说舍己的时刻，只是他命令着你，他要求着你，只是你必须要将自己生命的主权呢交给上帝。我想在这一边就起了人很自然的在这事情上很敏感于这是在主权的事情上呢有所的冲突，就是跟自己所喜欢的有所的冲突。人一生呢有着许许多多在主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的，一些例子就包括了孩子跟母亲在主权上他们有着这种紧张的关系，这是孩子要吃糖果，母亲说不可以，因为对你没有益处。或许是说孩子这一生立志要当兽医，但是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可能觉得说做兽医不好，要做医生才是真正的医生，兽医不算是真正的医生，这是在主权的生命上起了冲突。我们人这一生呢，常常在主权的事情上呢，会起许许多多的争论。譬如说，国家和国家在领土上主权起了冲突，谁才是真正有着主权？最近我们的新闻，或者是在网上，我们也注意到，哎，关于公积金的事情上，到底这一批公积金的钱的主权应该放在谁的身上？老百姓认为这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主权这是我的钱，由我自己来决定。不过政府的政策里边呢，就要要求必须 要在公义里面，公义经里面呢，必须要有着最低的那个存款计划，所以在主权上呢，就有着许许多多的这些冲突。但是在人间，在世上，很多时刻，当有着这种主权的冲突的时刻呢，我们很难判断，很难断定到底哪一方是对，哪一方是错，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真正面对到上帝的时候呢，那个主权的冲突一旦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们不愿意将那个主权交出给上帝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要付出那个代价呢是好大的。我们甚至要赔上的呢是你赔去了之后你拿不回来的。很多时刻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要学习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呢，为什么我们经常有这个复杂的这种情绪，有这一种挣扎在你里边。可能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跟随的当儿，我们做得不够彻底，我们做得不够彻底啊。虽然是本应该成为那新人，不过我们总是觉得说其实旧的也不错，就不愿意将那个旧的呢完全的将它丢掉。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变成了货仓，是因为我们买了新的家具，旧的还是可以用啊，不要丢掉。就是我们有着这样子的一种复杂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很复杂的一种挣扎，一种征战在那边。就是有了新的还是不愿意将旧的丢掉。在适当的事情可能对旧的东西还是有它的好处，不过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呢，主要我们做新人，一切都变新了，旧的就渐渐破坏消失了。这应该是一个正确成长的过程，不过我们往往其实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呢，我们感觉到最好的话，可以的话，信可以，不过不要全身投入 ，be play safe。信上帝可以了，至少天堂有个位置给我们。不过跟随主，我想就不要像那些传道人、那些宣教士，把自己的生命都好像献上倾倒。所以我们会落到一个地步，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不冷。你说冷吗？不冷。你说热心吗？也不好意思讲自己很热心，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常常有着一种的征战，常常有着一种的挣扎。愿意付出吗？愿意。愿意完全的付出吗？不愿意。愿意献上吗？主啊，我要献，将我自己献给你，真正事情要求着你，逼着你完全献上的时刻，我们很多时候会软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就给我多一点时间好不好？主啊，你就能不能给我缓冲的机会？我们常常在这一边出了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对圣经的观念，我们对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的了解不够透彻。因为很简单，如果说是付出大于能够得着的，那么我们就认为那是不划算的。如果说付出是大于得着的，我们很会算，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不划算的。不过如果说我们的付出是小于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一定说那有划算，五划五划，一定要付上，对吗？我将这本书卖掉买另外一本书，如果说你是收藏书的，如果说你卖出的能够得到更多，买进的可以更少，那是有划。所以人在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呢， 往往有这样子的一种挣扎。那挣扎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付出的跟我们将来要得着的呢不划算。但是你如果说深一层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你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就出现在你对那一位要求你并同时应允你要给你赏赐的上帝的话语是不是是真正相信的。那关键是在于那一位命令你的同时要求你要来着跟随他并应许你要给你天上的赏赐的那一位上帝，他所说的是可靠的吗？他是信实的上帝吗？他是认真这样子跟你说的吗？所以我想我就要借着这个机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奔跑这十字架这道路的时刻呢，我们应该经常有的这一个反省。圣经给我们一些例子，就是跟随主跟随到一半，结果后来他觉得说不值得了，结果他们放弃。包括了谁呢？包括了犹大。跟随主跟随的那么辛苦，什么都没看到，结果自己没有将那个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当他自己做主的时刻，他的决心就是出卖掉我的主，出卖掉那位拉比，以至于呢我可以赚一笔。这就是他上吊生命的原因。很多时刻我们在跟随奔跑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刻呢，因着我们自己个人利益的关系，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世人的救主。可能在新加坡这个逼迫还没来到，不过有朝一日当逼迫来临的时刻，只要你相信你是，只要你是承认你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必定不能够在这件事情有份的时刻，你是否还是愿意要来这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个经历其实彼得曾经有这样子一段的经历。彼得是众多门徒里边十二位门徒的代表，是十二位使徒的老大。在他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他也曾经为了他自己的安危，为了他自己生命的安全，当主耶稣基督被卖了之后，他不敢靠近主耶稣基督，他就远远在看着主耶稣基督被那些兵丁被那些官员审问羞辱的时刻呢，他就从旁边远远的望去，因为他那个时刻心里起了冲突，有了一种挣扎，我最好还是不要过去。所以当其中的一个婢女问着他说的时刻，你不是同那人一伙的吗？他说不是。那么他们再问，你不是也是和他们是一党的吗？彼得说我不是。那么他同样的第三次，那人问他，你不是同那一人一伙同那人一伙的吗？他再次来着否认。如果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可能他也失掉他的生命。我想我们在这一生里边也常常落到像彼得的情况，就是在重大的决定的时刻呢，我们就好像不能够相信我们的那一位主就是永生的上帝，就是全能的上帝，他是那一位信实的上帝，他是那一位运营了我们一定要来着赐给我们的那一位上帝。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出了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接着这个讲道，我们来着思考，我们再次的能够来着反省。因为主说若有人要来着跟随他， 他必须要来着舍己，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着跟从着主。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了三点，导致人失败的原因，就是爱自己生命的，大过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将要失掉那个生命。你以为你可以保住这生命，来着爱他，以至于能够来着保住你自己的生命，不过主耶稣的教导却正好是相反的。那爱自己生命过于爱上帝的，会导致我们自己丧掉那生命。第二，就是贪爱这世上和世上的钱财和世上的私欲，以至于呢花一生的精力要来着赚取这全世界的呢，到后来要赔上他自己的生命，而无法得到那真正的享受和安乐。第三，只是不把上帝和上帝的教导，不把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作是荣耀的，反倒把它当作是羞辱的。我们的生命将有一朝一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变成那羞辱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生要做许许多多的回应，要做众多选择里边，我们有着许许多多的回应。每一个决定会影响着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每一个行动呢，它就会直接影响着每一个结局。今天我们面对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教导，只是凡要跟从他的，一定要来着舍己，一定要来着背十字架，一定要来着跟从他的时刻，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我们会是舍己，还是愿意？我们是否是愿意舍己，还是我们继续要来着爱自己？我们是否是甘心乐意要背这个十字架上，还是我们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上，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我们是否愿意要来着跟从主，还是我们要跟从着这世界？我们要有一个选择，我们的选择不外乎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主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之主吗？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超乎一切以上的主？要不主耶稣基督是超乎一切的，要不主耶稣基督是一文不值，不值得我们跟随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当我们奔跑这十字的道路的时刻，难免我们有软弱，难免我们受试探，难免我们有着失败。所以我就特地选择了这首诗歌，诗歌第258首，十字架宝架轻盈，要鼓励着我们每一位，当奔跑那十字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你感觉到辛苦的时刻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到上帝的宝架面前，来着思考着主自己，思考着他自己的虚己，思考着他自己的舍己，思考着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思考着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付出代价来着降服于父上帝。盼望这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感动。愿主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保守着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一同来着思考主你的要求，你的命令，只是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必须要来着舍己，背十字架来着跟随你。我们就恳求着你引领着我们，赐给我们谦卑纯心，要来着顺服于你。 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有着挣扎的时刻，我们恳求着主，你赐给我们那更愿意的心，更甘心乐意来着降服于你，因为我们深信你是那一位信实的主，你是那一位有智慧的主。所以我们恳求着主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好让我们在奔跑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刻，却是受苦，却是有着喜乐。虽在开始是强逼着自己，但因着主你自己的带领，却将它化成是那愿意乐意甘心乐意来着随主你自己的脚中。愿主你保守着我们，免得我们失落。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